耶稣基督，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感谢的心来到。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告诉你我们有多好，那是告诉你我们多依靠你，需要你。我们活坐在地上，人生几十年的光阴，我们最大的幸福就能够认识你，也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得到永恒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那一年那一天，你的圣灵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感动我们，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因信得到称义。感谢赞美主，我们本来是往那个地狱的方向前进，现在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一切都是恩典。好像有人说过，离开地狱一切都是恩典。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一群蒙恩的人站立坐在这里，同心合意向你发出我们最大的感谢，最大的赞美，也是配得我们最高最大的赞美。感谢主，你常常的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孤单的时候你陪伴我们，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陪伴我们，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你扶持我们，你把我们从那个最困难的地景把我们提高出来，放在我们有一个有力量的地位上。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今天我们一群蒙恩蒙拯救的儿女都在你的面前向你说出，主啊，我们一生一世都愿意爱你到底，永远爱你，永不言悔的爱你。我们把生命奉献给你使用，从今到底，求你悦纳，求你再次的宽恕饶恕我们的软弱。我们多少的时候都得罪你，但是求你继续的安待我们，赦免我们，改正我们，教正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做一个每天都蒙你喜悦的人，活在你的旨意的里面。感谢赞美，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因为这样翻开圣经就比较困难一点，也可能靠近一点。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都平安，愿你们都有一个很开心的晚上，一个很睡眠充足的晚上，是我们今天能够有好的精神来听神的话语。我听说昨晚有弟兄姐妹也睡得不好，因为你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做梦啊，发梦。做什么梦呢？你做一个梦就是种菜得瓜，那就很惨了。种菜得瓜的故事，那新的成语，看看你们都带回去。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新的讲题，名叫喜神活神，认识神的人。在我们的讲义，就是那个手册的诗歌的16首的后面，我们今天来跟着这个大纲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们有几段经文，先请各位弟兄姐妅一起来看，请翻到，首先翻到历代志上28章的第9节。这里我们有几段的经文一起来看一下，从历代志上第28章第9节，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接着去讲到大卫，他要筹备那个建筑 圣殿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我建造这个圣殿最重要的目的，那是使我这一代与下一代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建造圣殿本来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要认识耶和华你的神。认识神是我们一生一世最重要的一个学习。很多年后，在那个箴言第九章的第十节，作者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没有忘记爸爸的吩咐，没有忘记爸爸所说过的话，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亲的神。他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可见这个是儿子回应老爸爸当年一个心愿，一个祷告。在超过200多年后，先知何西阿呢就有一个回应，他说在那个六章第三节的里面，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认识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一生一世都当一起来学习。在最后我们再看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的第六节，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何西阿继续的说，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认识他超过多过献燔祭。认识神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功课。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Pittsburgh 神学院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名叫 John Gerstner， 写过一本书认识神。在这本书的里面，他说了一句话，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学家，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神学家。我非常的同意他说的一句话，因为神学家呢只不过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当然认识神有深浅之分，我非常喜欢这个定义，因为呢认识神我们基督徒是一生之久信仰的旅程，这个是一个恩典的旅程。当我们在一生之久信主以后，继续努力追求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踏上这个与神同行的路上去。很简单来说，感谢神啊，原来啊认识神的路就是与神同行的路。不过呢，在认识神的这一方面，我们有两件事情需要特别的注意。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很多有关神的事情，而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好像我们上一个文传福音，你对他说啊，耶稣这样子好了，那样子好了，是耶稣好了，等等等等，他就会对你说，我在教会学校长大，我知道什么是恩典，什么是过红海，什么是挪亚方舟，什么是圣诞节，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空坟墓，等等等等。言下之意，你不需要多讲嘛，我全部都知道。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以前就读一间神学院，就是那个三藩市神学院 San Francisco Theological Seminary。 这一间神学院呢是一个长老派的神学院，是美国东部 Princeton 神学院在西岸的延伸学校。三藩市神学院 San Francisco Theological Seminary 是一个过程神学的大本营， process theology。 过程神学呢，主要说什么是一个过程，什么是在改变，什么在变动中，连神呢都在变动。神没有永恒的本质属性，它在变。 Process theology 是一个变动的过程。我去念他们的教牧师心理辅导，因为这一系列是比较出名，不过当然呢，他们的神学系也大有名望的 Process theology。 我也去听听他们的教授讲什么是称为过程神学。我听到他们的教授呢，每一个都是大大的反对创造论，可以想象的，还大大的反对圣经里面所有记载所有的神迹奇事，反对那个主再来，没有主再来，没有空坟墓，没有这一个教会什么是圣灵的降临啊，什么是圣灵的内住啊，等等等等。他们赞成堕胎、同性恋、普世得救，就是完全可以自动得救，太多太多了。我跟那个教授辩论辩驳，当然我跟 老师们辩论的时候，我知道不会驳倒他，我也知道他也不能够改变我的保守神学观。我老实告诉你们，我跟教授辩论的缘故只有一个，就是练习讲英文，没有其他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你可以背那1000句金句的经文，你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另外一点我们要看，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很多有关神的事，而不是真正认识神。比方我们知道很多读经的重要，祷告的重要，甚至在那个祷告神学的方面，我们有很正统的祷告神学，但是我们很少去做祷告。我们也知道很多有关十分一的奉献的道理，也知道很多亲近神的重要，侍奉神的重要，向人传福音的重要，可是我们很少去实行。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那知识不止，知识不止知，改一下那个大纲，知识与生命可以分体的、分开的，知识与生命可以变成两件事，可以说是不同路的陌生人。你有你的阳关路，我有我的渡步桥，从来不握手不来往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问题，我们常常喜欢听到多行道少，讲话多，与神的话去行出来就很少很少。低难度的听到我们就多做，高难度的行道我们就很少去做。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是把听到转为行道，把那个神学变成侍奉，把那个知识变成生命的力量。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称为认识神的人，真的愿意神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然而什么是真正认识神呢？起码呢有5个特征，起码写下来给各位去思考。第一呢，就是勇敢为神来做见证。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应该大有勇敢，常常的起来为神来做见证。请翻开到但以理书第11章，但以理11章，我们来看第 第32节的上下文。翻译礼书第11章第32节，请放到那个地方一起来思考。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但以理预言将来有一个神那个毁坏可憎的作恶的，他就来到了。在32节呢，他就说，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草原勾引，唯独啊，关系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是一句很宝贵的经文，很宝贵。当时神的子民大受逼害，他们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当他们听到神的名字被亵渎的时候，认识神的子民就热血沸腾，奋勇起来，用生命去拼搏，勇敢为神来做见证。这里我们注意两个字非常的重要，这两个字呢就是唯独。唯独这个字呢特别的重要，唯独这个字呢标志一个顶点呢，整幅的图画完全给那个唯独两个字改变过来。唯独两个字可以说是扭转那个乾坤，把整个故事整幅的图画完全的改变过来。唯独啊，唯有这一群人才能够改变世界。唯独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这个唯独，把一个人的人生观完全的改变过来啊。唯独 ，only these people， 唯独他们才能够改变世界。整个的人生的价值观，就给那个唯独两个字改变过来。可是那个唯独两个字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再注意那个唯独这两个字，是指出一群比较少数的人，不是大数，不是众数，是一群少数的人。少数的人因为有信心的缘故，就产生勇敢，有信心产生勇敢，于是他们作战的时候就勇敢去作战。我们看见圣经说，战争的胜利不靠蛮力，乃靠信神的缘故。所以胜利的因素是多半都是因为相信神的缘故，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这一群人能够得胜的缘故，这个秘诀在哪里呢？请看下去了。他们能够得胜，唯独神的子民必能刚强行事。唯独认识神，这认识神是一个最大的秘诀。唯独啊，认识神三个字，认识神只能够认识神才能够有那个能力，唯独认识神才有那个胆量，唯独认识神才有那个勇气，唯独认识神才有那个神给我们的同伴陪伴同行，才能够做成神的工作，才能够完成神的使命。当我还在念神学的时候，美国正在开始一个运动，反对神的运动，名叫神死神学的运动， God is dead movement。在很多新派的神学院当中，在新派的教会当中，纷纷的响应。在那个时候，在洛杉矶加州的中华归主神学院的院长赵君颖牧师，就带领全校的神学生跟老师们同工们，在路上上街游行示威，高举一个横布，上面写上 God is not dead, He is alive， 又有 Don't look for the living among the dead， 不要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路加福音24章的第五节的那句话，非常的豪气干云的那个表态，我很欣赏那个詹姆斯，有那个勇敢，有那个力量。一看到那个生死运动很风波的时候，他就把全校的老师、学生们都带到街上去示威游行，表示我们的神不是死去的神，我们神是真神，是活神，不是死去的神。每逢圣复活节的时候 ，Easter， 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在我们的诗者手册的里面，诗歌的第9首，我们就常唱 "Because He Lives"， 因他活着。这个作者是一对夫妻，名叫 William and Gloria Gaither， 他们就写那首诗歌 "Because He Lives"。不是纪念复活节，那是都很好，那是为着要对抗那个神死运动而写成的。当我们唱那首诗歌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一死的时候唱，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两夫妇为了要对抗神死神学才写那首诗歌的。我很欣赏詹姆斯，现在回天家去了，盖特夫妇也回天家去了。还有很多人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把神放在心中，是永远活着在心的里面的神，于是他们的生命就有大有勇敢起来为神来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四维攻击信仰的炮火的底下，我们要勇敢来表态，我们都是一群属神的人，在我们的周围的当中，我们很多朋友、亲戚、邻居、同事、老板、上司，他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吗？你们上过你们的不信主的亲戚、朋友、上司、老板、下属、邻居、同学、同事等等，向他们传过福音吗？当我们努力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两件事：第一，要承认我们的能力的来源；第二，我们要承认我们一个侍奉的伙伴，能力的伙伴。撒加利亚书4章8节说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就是说，一切的动作全靠神的圣灵陪伴我们的缘故，我们有圣灵同在，我们就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我盼望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要设计一个人生每天的计划，每天去亲近神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多亲近神。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一切的能力。不要忘记，撒旦，当我们想要亲近神的时候，他也想要亲近我们。这撒旦呢，魔鬼呢，就用一种的方法，名叫化功大法，废除我们的武功，点燃我们的死穴，废除我们愿意亲近神那种的意念，就我们喜欢做一件事情，每天喜欢做的，做什么呢？做拉拉杂杂的事，很喜欢做的。我们喜欢做马大，超过多做玛利亚。当然，两个姐妹所做的都是很重要，不过呢，那个比较方面来说，有一个优先的气势。先做亲近神的事，才做拉拉杂杂的事。撒旦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做拉拉杂杂的事，打发那个无聊的时间，从来不顶天立地来站立起来去亲近神。最近呢，我读过一本好书啊，一本好书名叫好计划， 坏习惯。作者呢有句话我有很多的同感，很多的共鸣。他说 Good plans are destroyed by bad habits， 好的计划好的意愿常给坏习惯杀死。坏习惯是杀死愿意亲近神的凶手，我们不可不慎。第二，我们要留意那个能力的伙伴。我的能力很有限，很难完成主的工作，但是我们不用灰心，因为呢，我们不用放弃，我们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伙伴常常陪伴我们去完成。我看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非常有趣。这个故事呢，就写一个一条的大游船一个 cruise 往那个目的地去。当天在那个海上往那个目的地区的时候，风和日丽，风平浪静，那么就一路往那个目的地前进。那么大家都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于是他们都在那个甲板上去看看那个四围都是海了，没有什么好看，都是在那个甲板去晒晒太阳等等了。那么在这个甲板呢，有一个杠琴，突然间呢，就有个小孩子呢，就跑到那个钢琴的旁边，坐在那个钢琴那里呢，就开始打琴了。那不是弹琴，要打琴。那弹琴的是好像刚才的姐妹弹琴，那么打琴是乱打一通，打打打打打打。那很多的游客呢就无聊了，就站在那个小孩子的旁边，看他听他乱打一通了。突然间呢，在人群当中有个老人家就来了，坐在那个椅子上，就把那个孩子呢抱在他的膝盖上把他抱起来。然后呢，就老人家呢就把那个小孩子呢就双手呢把他抓好了，那就用那个小孩的手去开始弹琴了。那个弹琴的声音呢非常的悦耳了，这就好像那个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非常的好听，真的好听到底。弹完了以后呢，就大家都鼓掌了 ，encore 啦，等等等等。那个小孩子就往后面看一下那个老人家了，他说 ：“We did a good job. We did a good job。”那小孩子完全不懂得弹琴的，他还说是 “We did a good job。”那故事很有趣，但是那个教是非常的精彩了，非常容易明白。在所有侍奉神的工作上，都是神把我们的小手握住，紧紧的握住，是手带领我们的脚步去走路。所以当我们去侍奉神的时候，完全是神的在工作，是神陪伴我们呢。工作的能力往往是从神那里来的，工作的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的。如果没有神在那个地方陪伴我们呢，我们从来不能够做成神的工作。同一个道理啊，我们扛为神做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力量。如果我们不扛，神就不给力量。当神不给你力量的时候，你就会懒洋洋的无气无力无精打采的过你的日子。所以侍奉神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非常大有能力的陪伴，陪伴我们，就我们献出一个愿意给神用的心。高难度的低难度的工作，神一手包办，不要忘记神一手包办。这个就是与神同工的道理，完全是神的工作，神会亲自的看顾他自己的工作。只要我们对神说，主啊我扛啊我愿意啊，你对神说一句，神啊我扛啊我愿意啊，神就开始为你工作。一切都是神一手包办，从给你恩典，从给你能力，从安排机会，从安排时间，安排对象，等等等等，处置不尽，都是神开始为你工作。当你扛对神说，主啊我扛，主啊我愿意的时候，神就为你工作了，一手包办了。 千万不要忘记。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把他的生命完全交在神的手上，让神能够一手包办他的工作。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永不忘记他属神的身份。请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不用多看呢，从第六节看到最后，我们选一些的经文来看。请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这里有几句话非常的好啊，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少留意，不过呢，我帮助大家来点出来很有趣味也很重要的几句的经文。请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用自己的圣经可以写一个东西进去，把它圈一下，把这重要的字句把它圈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从第六节，本来是从第六节看到十二节。当然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受苦，他们在受苦的时候神就兴起摩西去拯救他们。请注意到在第六节六七两节的里面有六个动词，有六个动词使我们大受感动，一生受用不浅呢。六个动词，第一，从第六节我们来看，你们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第一个动词，看见。第二，我也听见，听见。第三，我原知道，知道。有看见，有听见，有知道。在第七，看到没？在第七节啊，对不对？第七节，第七节才对。第七节有看见，第七节中间有听见，第七节的上面有知道，第八节下来，另外一个东西下来，八节的上面就脱离。就讲究脱离，讲究离开。最后一个动词领出道，领他们出那地道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六个动词，第一是看见了，有什么东西神看不见？请问听见了，有什么声音神听不到？秘密的祷告，心中的祷告，隐藏的祷告，神都听见的。你不发声不出声的祷告，神都听见。知道有什么事情神不知道？下来，神主动采取行动，就拯救人，有肉体的拯救，有属灵的拯救。领出道三个字连在一起的，是一个一句的原文，但是翻成中文的时候就分开了。领出到美好的地方，拯救了以后还有继续的带领啊，有更好的安排啊。领出到美好的地方，从拯救我们时候不是把我们丢在路边啊，那是把我们带到更美好的地方去。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说，我来是救人的生命的，并且得到更丰盛啊。In addition to 生命啊，并且更丰盛的生命啊， more blessed life。 信神先有那个属灵的拯救，再有那个生命各方面的恩典，可以伴我们丰盛的生命。领出道的道理，六个动词，头三个是静态的，没有动静的，看见听见知道完全没有动作的，是静态的。后三个下来拯救领出道是动态的啊。我们的生命真是太好了，我们的主太可爱了，他用那个静态与动态推搭起来，帮助我们，上的我们的生活应该有静态的听到，像今天静静他的听到， 回去后有动态的行道，听完道了以后做什么呢？行道了，听到跟那个行道配搭在一起才是一个 perfect match。 有听到没有行道那是浪费时间，浪费神的恩典，有行道才能够清脱出来配得起神给我们的恩典。那行道的人啊，神给你很大的恩典都是一个大浪费。于是神就从万民的当中，万人当中拣选摩西出去带领这些人去离开埃及。想不到摩西呢推三推四，借口多多，说我不行啊，我没有口才啊，没有本事啊，这埃及十三节的上帝你的贵姓大名我都不晓得啦，等等等等，诸多诸多的推搪。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理由，在三章的第十一节他说什么呢？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呢？ Who am I 啊？好像一套电影啊，谁说的？谁说的？ Who am I 啊？对不对？ Jackie Chan 对不对？ Who am I？ Who am I 不是一个谦卑的字，乃是一个我是什么人啊，可以承担这份的工作啊。摩西啊说那句话不是谦卑的话语，那是他忘记一件事。他忘记什么呢？他忘记他是属神的人啊，他忘记这个是他是属神的人。摩西在这个最在这个时候最大的毛病就是一个他是一个信神的人，但是他忘记有神与他同在，有神的能力陪伴他，有神的恩典陪伴他，他还不知道有神的能力跟他在一起的。所以当你忘记你是属神的时候，你就不会起来侍奉神，因为你忘记你是属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忘记，很多人不愿意起来侍奉神，因为他是怕东怕西，怕五怕六，归根究底啊，都是他忘记有神陪伴他，他忘记他是属神的人。请注意一句话，你可以全篇信息都可以忘记，但是不要忘记上面这一句话。一个人的能不能，是根据他的是不是。再讲一遍，一个人的能不能啊，是根据他的是不是。你能不能够做，是根据你是什么东西，什么人。一个人的能不能，是根据他的是不是。一个财富上山去砍柴了，捡了一个坏蛋回来，他的爹爹说，哎，把他煮来吃好了。他说不好，我们找一只母鸡来把它孵一下，看看什么孵出什么东西来。于是呢他就找一个母鸡，把那个怪蛋呢就把它孵了，过了几一阵子呢就孵出一条的小怪物出来。这个小怪物呢不像鸡也不像鸭不像鹅，这个小怪物与其他小鸡一同长大，一同游戏，一同生活。小怪物慢慢的逐渐的发现他的皮肤跟他的小朋友完全不同，不以为意。有老鹰下来，小怪物跟那个小鸡就躲在那个母鸡的翅膀下玩得很开心。有一天有一只残缺从天飞下来，那个姿态飞的时候姿态非常的美妙。那小鸡呢看那个残缺，哇，非常的飞得很好，他们就拍拍他们的翅膀，学习这个残缺怎么去飞的，都飞不起。那小怪物也学到小朋友一样，学那个残缺呢去学飞的，拍拍翅膀的时候，突然间呢，啊，一飞冲天了，展翅上腾啊。因为当他发现他是谁的时候，他是能够做一些他的小朋友不能做的。同一个道理啊，当你发现你是属神的时候， 你就能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因此呢，保罗就说啊，依靠主的缘故，凡事都能做，因为我靠着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认识神是属神的人。有一个青年人出国去留学，临走的时候，爸爸就给他一个锦囊了，对他说：“你在外面的孩子啊，一切都要小心呢，我不能照顾你呢，在外面那个社会呢，五光十色，很多的试探呢，到处都有迷人的陷阱，到处都有心理犯罪的那个陷阱啊，你要小心了，你要谨慎自己的，千万不要堕入撒旦魔鬼的那个试探的里面。当你遇见任何的环境不能够应付的时候，你就打开那个锦囊，看一下里面的我告诉你什么话了。”那青年人就走了，在外面去留学了。果然呢，在外面留学的时候，他就发现很多试探呢，纷纷扑面过来，纷纷扑过来。哇，好厉害的试探！但是他一一的拦阻，一一的挡住。可是到最后，他稳不住了，稳不住的时候快要堕入那个试探里面，就记得爸爸说过一句话，把那个锦囊打开，看到里面有个纸条，写上一句话，说别忘记你是属神的人，你在世界的里面，世界不在你的里面。 You are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s not in you。绝对对的一句话，我们生在那个活在那个世界里面，那世界不活在我们里面呢，所以我们才能够分别为圣，就是这个道理啊。而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我们有神的陪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别人不能做的。一个人的能不能啊，就是根据他的是不是从那个认识神这一方面，认识自己是属神这一方面，肯定他有神的同伴，神的能力常常陪伴他做出神的工作来。真正认识神的人，第三点呢，就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在圣经的里面曾出现过八次那么多。我们就看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首先来看马可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两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放在马可福音的里面，我们来看那个上下文。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从第二十八节，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找到耶稣就回答了，回答就问他了，诫命中哪是第一最要紧的，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第一最要紧的，第一最要紧。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那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有一个字请各位特别的注意，我们常常用的，但是都忘记那个原来的意义。 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星七星，那在七个金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常吸烟，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常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主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向任何的教会讲过道，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当他头一次讲的时候，他是去上这个以弗所教会讲道。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那里创立的，曾牧养过三年之久。这个教会很有基础，蛮有基础。它的好处一箩筐的一样，一共有七大点。第一，他说行为啊，他有好的行为，行为是那个信仰的外显。劳碌，为主摆上的劳苦。第三，忍耐，不易灰心，不怕环境的态度，也有不能容忍恶人，生活圣洁。第五，试探出那个假使徒来，那个神学的基础相当的正派正统派。还有忍耐，刻苦耐劳，不怕吃苦的忍耐。这里的忍耐是讲到工作方面，先前的忍耐是讲到心态的方面，有工作有心态。头一个忍耐讲心态，第二个忍耐讲工作，六个都是非常好。第七，不乏疲倦的劳苦，就是不停止不退休继续的工作。七个伟大的见证，请问在地上能不能够找到一个上以弗所教会那么美好的见证出来呢？找不到。这个美好的教会真是很可惜啊，这一件美中不足的地方一样不是很多，一个要命的就把这个整幅的图画都改变过来，就一件事啊就被你打给你把你打垮了。一个小洞整个大堤坝就崩溃了，一个小洞就给那个帕罗斯那个降落伞变成杀人伞，一个小洞。一点点的懒惰，一点点的不忠心，一点点的不能善，就埋葬你的侍奉。你还以为在侍奉，但是原来的侍奉你就埋葬了。一点点的东西啊，完全改变了。以弗所教会把那个起初的爱心失去了。什么叫起初啊？起初的爱心不是你信主的时候那个爱心，从来没有人先爱主才信主的，我们是先信主才爱主的。信主的时候那个爱是很清淡的，很模糊的，我们先信主后爱主，这个爱是慢慢的累积起来，慢慢的能够越来越深，越来越晋升下去。经过多年认识主的时候，这个爱才能够越来越浓厚起来。起初这个字呢，在原文的里面不是讲时间的先，那是排名的先呢，那是那个次序的先呢，做事情的先，把那个事情放在头一方面。这个字呢，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就翻成第一要紧的，同一个字。所以主耶稣说啊，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第一要紧的，就是那个起初那个字。 可见以弗所教会有很多工作的表现，但是没有那个真正爱神的心呢。所以我们就看见以弗所教会的问题跟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问题完全一样了。我们信主的时间越来越久，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会漫步，慢慢来，我们就开始慢慢的随随便便的做事，工作还有，侍奉还在，可是不是因为爱神去做，所以对神、对人、对侍奉都变成那个机械性 mechanical 的动作，崇拜就变成那个习惯性例行公事，关怀就变成表面的功夫，侍奉就变成可有可无的责任，一切都变成 mechanical 机械性的属灵的活动 mechanical spiritual activity。 我们就看见从来不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去做侍奉的，那是因为不做不行啊，很多人的眼睛盯着你啊，不做不行，不好意思不做，不是因为爱就去做的。很多东西呢就敷衍了事，你做给人看，不是做给神看。所以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一个力不从心的问题，力不从不能不用那个能字，力不从心，他的问题是一个力不从心的问题。力不从心是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心有余力不足，像我去爬山，爬三步退两步，再爬三步再退四步，不久呢就变成原封不动，那是心有余力不足。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力不从心的，就是什么呢？力有余心不足，有那个力气但是没有那个心呢。力气有余心不足是我们一般的毛病，可是很多有很多人呢、啊，力与心两样都没有，就是求神怜悯他们与我们。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子的，那个力不是从心出的，力有余，你看看七大优点啊，劳苦劳碌忍耐行为检出那个找使徒来诚实正统等等，完全是非常有力量，力不从心，用那个心呢 mechanical 去做，离开那个心，都是我们的毛病。松山者博士曾经讲一句话很鼓励我，他说我为人不急，我明道，长道不急，逆脱生，但主知道我所做一切都是尽心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去做，这是经典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去做，经典名句。送上者回天家的时候，王明道先生在他的安息礼拜里面讲到，王明道先生说，放在我们前面是一个中国教会，一位真正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人，求神兴起更多的人像宋尚杰一样能够结伴继续神的工作，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望，一个祷告，一个心愿。求神兴起更多像宋尚杰一样尽心尽性尽力，心性力完全都有了，完全摆上，鞠躬尽瘁的完全的摆上为神工作，把生命都摆在那个祭坛上，完全的投在那个神的祭坛上，让神焚烧他的生命，完成神的工作。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退休会的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兴起更多愿意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人。再过几天我们就离开这个场地，你会带着那个尽心尽性尽力的意愿回去吗？ Would you want to? Would you like to? Would you promise God to do that? 带着这个尽心、尽性、尽力，回去你的教会，回去你的团契，回去你的诗班，回去你的地方，为神来做见证。唯独认识神的人，才能够勇敢地、不怕死的把生命拼搏出去，努力完成工作。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在神的里面有极大的满足。我们感谢神啊，在世界上有千万全时间侍奉神的人啊，他们都是因为真正爱神、认识神的缘故，才放下他们的前途来为神工作。对他们来说，认识神呢是胜过世界千万倍。这些人从来不会怀念失去的东西，好像保罗说过一句话，我因为认识神的缘故，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正常人啊，对粪土没有怀念的，对不对？如果你对粪土还有那个怀念的话，那你脑子有大问题，除非你去搞，搞这喜欢吃这个粪土的。平常人呢，不会对粪土有怀念的。平常真正认识神的信徒，就愿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所以我就看见，因为真正认识神的人，整个人生的价值观完全改变，因为那个人生的取向完全不同，整个的生活的表现完全不同了。世界不能再吸引他了。因为他在主的里面有很大的满足，人生的价值观取向决定他的生活的方式。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在侍奉神的路上，我们看不到很多人愿意摆上，因为那个生活方式还没有改变，人生的取向还是贪爱世界，把世界当作觉得我们看是粪土，他们是看出来是宝贝，两个不同的价值观呢。神愿他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心胸，看见世界一切的拥有不能够带到永恒去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不能够在主的里面找到满足的时候，他就会在地上找满足。如果一个人在主的里面找到满足，世界就没有一件事能够吸引他。当我还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同班有两个同学，女同学，他们从来不用笔来考试，用考笔试，他们只用口考。一个女同学因为他没有双手的，所以他能不能够用手来写字，他那个笔试用口来回答。另外一个女同学呢，她是瞎眼的，所以她也不能够用手来写字，她用口来回答问题。我没有时间去找那个没有双手那个女同学，我找那个瞎眼那个同学，很欣赏他们，他们有先天的长障，有后天的长障，但是没有拦阻他们奉献爱神的心。这个傻眼的女同学请求同学去读经读笔记给她听，我签名去读经读笔记，我签名去替她服务。很对不起，我是有一个积极的心，为自己练习讲英文，有附带的，当然也是帮助他，为副大爷练习多一点讲英文。有一次呢，我就念那个罗马书给他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有很大的反应，请翻一下，我们就来欣赏那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话语，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翻到那个地方，哎呀，圣经太美了，太好了，不读圣经的太可惜，很多的损失。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
如今呢、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再定罪，因为是上面的圣灵的律已经在基督里面释放他了，脱离罪了。在基督的里面已经不再定罪了，在基督里不再定罪。再读到十六节，全个 chapter 都读给他听。读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十六节的时候，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葬，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既是儿女呢，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同等等，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与基督耶稣同作后嗣。读到二十八节，那么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少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的人等等。万事互相效力，读到第三十节，三十二才对。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去，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再读到后面，很多很多的经句，最后的一句就是三十五节，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当天我读罗马书第八章，读到一节一节慢慢的读给他听，我读给他听的时候，他一点的动静都没有，我以为他是太累了，太睡着了。因为我平常读经给他听的时候，他总会有反应的，Amen, Praise the Lord, 等等。但是那一次呢，我听不到一点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以为他睡着了。于是呢，就偷摸的去看他一下。其实呢，我可以光明正大看他，他是傻眼的吗？但是那是自然反应，他都看他，应该是完全不像他这样的。我看他，我看他在哭啊，他正在流眼泪。哎呀，那是我头一次发现，原来傻眼的人都会流泪的。我给他一些 Kleenex 给他，等他安静下来，他就伸出他的双手，把我拉一次啊，很激动的对我说，重复的说，老的妈，马弟兄 ，It is so good to trust Jesus， 信靠耶稣基督是那么好啊，真是好啊，哇，那就是一种觉得，我觉得在他的心中有一种的有主万事主的反应。啊，我们有足足完全的满足，我们就不会贪爱世界。为什么我们贪爱世界？就是因为不满足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永恒的主、永恒的爱、永恒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还会贪爱世界吗？不应该的。1879年的时候，有一对爱主的夫妇，名叫 Robert and Louisa。Stead 庆祝他的女儿 Lily 四岁的生日，带他去海滩去玩。那个丈夫看到有人在那个海里面摸顶了，于是他就跳入那个海中去救他了。结果呢，两个人双双进去了。路易莎太太很悲痛的回去了，就写下一首不朽的诗歌 It is so sweet to trust Jesus。 这不很简单啊，这不容易啊，纪念丈夫的死而死的。你看看他的心情，丈夫死掉了，没有了，女儿没有爸爸，他还说It is so sweet to trust Jesus。 虚靠耶稣真甜美啊，这是一首有主万事主的诗歌。 那个女儿长大以后，路易斯那个太太就带那个女儿去南非洲去做宣教的工作，做了15年了。后来她生病就回来就放在那个医院里面，留养院的里面。过了一阵子呢，她离开世界了。那个女儿回去南非啊，继续她的妈妈工作。所以这个家庭这是一个有主万事主的家庭，就是真正一个认识神的人才有的。所以弟兄姐妹，要真正认识神的人，第一勇敢为神做见证，他就是一个认识他有属神的身份，他更会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他在主的里面有极大的满足，于是他就能够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把不完全的生命交在这个不平凡的神的手上，一生一世都流露出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感谢主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分享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是怎样子的。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对你的认识太肤浅，求你改变我们，给我们一个真正爱慕你的心。亲爱的神，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不尽心不尽性不尽力爱你，求你除去我们过去的懒惰，求你除去我们过去马虎的侍奉，从今以后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你。亲爱的主啊，我们再次的求你帮助我们愿意舍弃世界，过去我们看那世界不敢完全奉献给你，不宜有你为我们的满足，求你改变我们对你的态度，在任何的环境的底下都能对你说信靠你真甜蜜，信靠你真甜蜜。 It is so good and sweet to trust in you。 主啊，我们奉献我们的心给你，愿你从天鉴察我们，这个奉献给你的心是真诚无为的，求主接纳这个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祈求，阿们。